让孩子受益一生的世界经典名著系列之《涅尔斯骑鹅旅行记》，作者拉格洛夫，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上一章我们讲到营救小松鼠和马丁，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第六章《老鼠大战》。在斯科纳平原南部，有一座很古老的格林敏城堡，它是用巨大的岩石垒起来的，曾有过很辉煌的历史。现在，这座潮湿寒冷的古堡已是人去楼空，只剩下些留守的动物。一对年迈的猫头鹰夫妇住在顶楼，几十只蝙蝠在走廊里安了家，厨房里是一只老猫的地盘。在楼下的地窖里，有个曾经很庞大，如今却日益没落的黑老鼠家族。很多年前，他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开始在这个地窖里安家，格林敏城堡一直是他们的地盘。那时候城堡里人声鼎沸，经常举行舞会，所以老鼠们能轻易从厨房里偷出黄油、烤得金黄的面包，还有香喷喷的腊肉等。现在城堡里人迹罕至，黑老鼠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它们老的老，病的病，走的走，而这些并不是它们部落衰落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它们的远房亲戚灰老鼠。当初灰老鼠离开洪水泛滥的老家投奔到此地的时候，黑老鼠收留了他们。没想到当这些穷亲戚们摆脱了初来乍到的困境后，野心也开始显露。灰老鼠们开始一点点占领黑老鼠的领地，阁楼、仓库、地窖，还抢走了他们囤积的粮食，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格林敏城堡的地窖成为黑老鼠最后的地盘，地窖里存放了许多当地居民用来过冬的粮食，所以灰老鼠早就盯上了这块肥肉，只等合适的时机把黑老鼠全部消灭掉，霸占整个斯科纳平原。多亏那幢岩石砌成的老房子非常坚固，灰老鼠无法轻易穿墙而过，所以黑老鼠顶住了灰老鼠一次次的进攻。一天早上，露宿在湖面浮冰上的大雁们看到空中飞来一只白鹤，白鹤彬彬有礼地对他们说：大雁阿卡，鹤王派我来邀请您和您的雁群参加明天的库拉山举行的鹤之舞表演大会。大雁们高兴极了，因为这可是最负盛名的动物大集会。
你真是好运气，
他们对马丁说道，
竟然可以亲眼看到鹤之舞表演大会了。
高兴之余，阿卡为难地对尼尔斯说，
很抱歉小不点儿，要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类被允许参加过库拉山的动物表演大会，我没法带你一起去。
尼尔斯愣住了，他原以为以他和雁群的交情，阿卡应该想办法让他参加这个盛会才对。他越想越难过，独自爬到一边的土堆上掉眼泪。突然尼尔斯瞧见远处有什么灰灰的东西在移动，他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大雁们也往那儿张望，啊，是一只声势浩荡的老鼠大军。只见密密麻麻的老鼠排成长溜的队伍向前急速地奔跑着，看那个架势，最少也得有几千只吧。啊，那么多的灰老鼠一起出动呀！阿卡
若有所思地说，一定没什么好事。
白鹤在一边叹了口气说，今天夜里格林敏城堡眼看就要落入灰老鼠的手中了。
为什么就在今天夜里呢？阿卡问道。
哎，那是因为差不多所有的黑老鼠昨天晚上都已经上路了，
白鹤说，
他们以为大家都会到库拉山集合，没想到灰老鼠留了下来，他们一定会在今晚趁城堡里只有几只老家伙看家时偷偷进攻的。
哎，我同黑老鼠一起做了好多年邻居，没想到他们将要遭到这样的不幸，真叫我难受。
您向黑老鼠报信了没有，白鹤先生？
阿卡问道。
没有，白鹤回答，送了信也没用，太晚了。
您先不要着急，阿卡说道，灰老鼠如此为非作歹，专门欺负弱者，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的无赖行为。
稍作沉思后，阿卡先吩咐一个手下带着大家飞回维姆布湖去，接着又对尼尔斯说，
小不点儿，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你的眼睛在黑暗中可以看见东西，你愿不愿意今晚跟我一起去格林敏城堡？
白鹤欢喜地说，
那我马上赶回格林敏城堡给大家报信，说大雁阿卡和那个勇敢的小不点儿要来救他们了。
尼尔斯听到这番话，把腰挺得笔直，尽量让自己显得更高大一些，他暂时忘了刚刚的不愉快，可当他骑在阿卡背上飞往城堡时，又禁不住想，
哼，我一定要做出一番业绩来，让鹤王和所有的动物们见识见识，尼尔斯·豪格尔森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让他们后悔不邀请我去参加鹤之舞表演大会。
阿卡和尼尔斯飞到了格林敏城堡的房顶上，发现城堡里的动物们，两只猫头鹰，一只跳不动的老猫，和十来只眼泪汪汪的老年黑老鼠，正聚在楼顶上开会。他们望着远方田野里隐约可见的几条灰色长线，露出了绝望的神情。当阿卡和尼尔斯出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好像看到了救星。阿卡吩咐熊猫头鹰马上动身赶往库拉山，让黑老鼠们火速赶回。他又压低嗓门，派雌猫头鹰去执行另一项秘密任务。午夜时分，灰老鼠终于在墙上找到一个通往地窖的开口，他们一个踩着另一个的肩膀往上爬，很快爬进了洞口，闯入了城堡。城堡里一片寂静，领头的灰老鼠先纵身一跳，跳进了黑黑的地窖里。剩下的灰老鼠们也蹑手蹑脚，一个接一个地跟着头领跳了下去。他们找到了楼梯，准备上楼。奇怪，城堡里仍然没有一丝动静。这种寂静比黑老鼠的抵抗更叫他们心惊肉跳。存放粮食的大仓库到了，麦子的香味扑鼻而来。灰老鼠们咽了咽口水，强忍住扑上去的念头，开始在每个楼层的每个角落仔细地搜查黑老鼠。他们把整个城堡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才放下心来。灰老鼠头领宣布，黑老鼠一定是被吓得狼狈逃窜了。兴高采烈的灰老鼠们发出胜利的欢呼声，两眼放光，一哄而上，扑到诱人的谷堆上，捧着麦粒准备大嚼一顿。突然，楼下的庭院里传来一声尖锐刺耳的声音，
灰老鼠们从谷物堆上抬起头来，心神不定地侧耳细听。他们朝门口跑了几步，想离开谷物堆，可是又不甘心，于是又回身扑到谷堆上。刺耳的口哨声再一次响起来，怪事发生了。一只灰老鼠，两只灰老鼠，所有的灰老鼠都丢下谷物，从谷堆上跑了下来，争先恐后地往地窖外跑，仿佛想拼命尽快逃出这幢城堡。庭院中站立着一个巴掌高的小男孩，他正吹着一个烟斗状的小口哨，他的身边已经围起了一大圈灰老鼠，如痴如醉地竖着耳朵听他的吹奏，还有灰老鼠在不断向他聚拢过来。当他偶尔停下来想喘口气休息一下时，老鼠们便面露凶光，好像要扑上去把他咬死。当小男孩被吓得赶紧又吹起小口哨后，老鼠们便又服服帖帖了。尼尔斯等到灰老鼠们全都从城堡里出来了，才转身慢慢出了院子，朝田野走去。所有的灰老鼠都像着了魔一样跟在他身后，那只小口哨对老鼠们来说就像是一个无法抗拒的魔笛。原来呀，这只小口哨是捕捉老鼠和田鼠的人专用的。阿卡原来就听说过有这么一件宝物，所以专门派雌猫头鹰找来了。小口哨真是太神奇了，老鼠们毫无招架之力。尼尔斯故意在前面绕来拐去，不时爬过篱笆，穿过沟渠，可无论他朝哪边走，灰老鼠们都紧随其后。尼尔斯在月光下吹着放牧时常吹的牧鹅曲，悠哉悠哉地在田野里走着，一直吹到天边露出了淡淡的朝霞，吹到太阳冉冉升起。灰老鼠大军浩浩荡荡地跟随着他，而格林敏城堡已被远远地甩在身后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灰老鼠们离开了城堡，鹤之舞表演大会能否如期举行呢？我们下一章继续讲述。